文的这个基督教要义中这样说，他说，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，就没有办法认识上帝，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，就没有办法认识自己。所以你知道，很多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没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，也就是说世界观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的世界观呢，我们的人生观呢，我们的价值观呢，为什么要有这些东西，就是因为当你有了这些东西之后，它能够指导你的生活，它能够指导你的生活哈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开始在创世纪的这个系列讲到，我们会讲到一些根本性的真理，而这些根本性的真理实际上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石，大家都非常熟悉啊。但是我们还需要来讲啊，因为它确实是能指导我们的人生。那创世纪的第二章呢，我们看第一章讲了一个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，上帝在六日之内造天地啊，海其中的生物啊，路上走的昆虫和人类。在第二章的版本当中啊，他讲到了上帝具体是怎么造人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啊，如果你熟悉的哈，创世纪的第一章啊，他讲的上帝六日造了天地，以创造的次序为中心啊。第二章呢，以人的创造为中心。所以你在第二章当中，你看到的是所有的都是围着人转的。那我们要来看看上帝是如何来造人的。首先呢，我们的人呢不是什么猿猴变来的，不是只是我们自己啊。如果只是我们自己的话，那你就只能靠自己。你在你生活当中的一切你就只能靠自己的，而人是软弱的啊。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亚当夏娃，上帝和他建立了关系，他是一个立约的上帝。什么叫立约呢？就是他和你有一个生命的关系啊。他造了我们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敬拜他，他祝福我们啊，万物都是由他而来的。所以你看到他是一个立约的上帝，就是上帝他在创造了以后，他和人仍然有关系啊。你看到他为什么说是立约的上帝哈？这个创造天地以来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，一开始他就说他是一个立约的上帝。那什么叫做立约的上帝？你看到第一个哈，创世纪的一章一节，你看到他是怎么写的哈？你要打开圣经，创世纪的一章一节，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啊，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希伯来文叫做 El， 那 El 可以是指什么呢？这个 L 呢，就 EL， 你要用英文字母的表示，就是 EL。这个 L 呢，是一般上神的统称哈。这个一般的偶像也可以称作神哈，那巴利也可以称作神，都是 L 哈。这个什么，上帝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、万神之神的 Els 复数的哈。那但是呢，在第一章当中，你看都是神神神神的啊。第二章当中，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，创造天地的来历乃是这样，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，这里加了一个，这是谁啊？耶和华。耶和华就是神的名字，就是上帝的名字，就是这个独一的上帝的名字。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向摩西显现，然后说我就是自有永有的啊，用英文说 I am who I am， 我是自有永有的神。那什么叫做自有永有的神哈？ 我们常常说"我就是我"，什么意思呀？我就是我，我就是独立的，我不依靠于任何人、任何事物、任何其他的东西，我就是存在的。你看，我们人不是我就是我哈，我们人可不能是 I am who I am 哈，你不是你哈，你不能说 I am who I am， 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依靠于其他来定义你，对不对？我是某某，我是中国人，你看中国定义你了吧？我是某某人的先生，我做什么工作，对不对？我们依靠于这个周围的空气去生存，那我们依靠水、依靠食物来生存。所以啊，你不是独立的，你不是自由拥有的，你也就是我们说100年，然后我们的灵魂会持续到永远。但是我们有一个开始，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耶和华，他是一个全能的上帝啊，他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说他是自由拥有的神，他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。所以这位上帝，他这个名字耶和华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哈，就是在出埃及记的6:3这样子讲的，他说："我从前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的，显现为全能的人神，至于我名耶和华，他们未曾知道。"啊，他是全能的神，啊，他是向人显现的神，他是跟我们有关系、跟你有关系的上帝啊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它实际上这里叫做立约。什么叫约？我们常常说有个契约，我跟你有婚约，对不对？婚约跟合同又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们的婚约可不是合同，婚约的爱是无条件的，合同是有条件的哈。合同那是有条件的啊。那所以，上帝跟我们所立的约，是一个无条件的生命之约。所以这里他就跟全人类立约。你知道亚当是我们的始祖啊，他所创造的这个人是始祖，所以上帝就和全人类立约了。他不像女娲造人一样，女娲造了人，人就是人，女娲就是女娲啊。但是这里的上帝跟人是有关系的，他立了约，这个约叫做行为之约，或者叫做生命之约。换句话说，为什么叫行为之约啊？因为上帝是完美的，他起初造的人也是完美的，甚好，所以他对人的要求的，他的行为也是完美的，需要也是一个完美的人。那为什么叫做生命之约？这个行为之约叫做生命之约哈，就是亚当和夏娃人类的生命是白白得来的。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呀？受之什么呀？哪里啊？父母，对不对？那你父母的生命是受之于谁呢？父母的生命受之于谁？到最后受之于谁？难道受之于猿猴吗？我们向猿猴感恩吗？我们最后向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感恩吗？我们的生命乃是受之于上帝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个，他是无条件的，白白的创造了我们，这个才叫生命之约。他赐下生命给你，而且不单只赐下生命给我们啊，赐下人可以生存的环境给我们。而且他起初创造这个环境，不像现在这个环境。你看现在这个天气热一点，那个加拿大就发山火了，对不对？发山火了以后，我们这边就空气状况不好，你要出门那就怎么样啊？那就是最好不要出门，出门戴口罩啊。那 但是上帝他所创造的原来是好的。你看到上帝创造的奇妙啊，第五节，上帝不单只创造了亚当，他也提前预备了亚当所生存的环境。他创造了万物，野地还没有草木，田间的蔬菜还没有长起来，降雨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地，但有雾气从地上腾，滋润遍地。看到这个，当时呢，刚刚开始，还没有亚当的时候，还没有人的时候啊，怎么样啊？雾气从地里面上腾，这水气啊，滋润遍地。上帝在创造亚当之前还没有雨水。你如果是农民的话，你知道雨水是多么宝贵的。雨水对于农民来说就是一切，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也是一切。即使是对于我们现在科学很发达的人来说也是一切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我们说几年没有降雨的话，世界就会发生饥荒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这个耶和华仍然在祝福，这是全能的上帝。雨水是为蔬果生长而有的，而蔬果生长是为什么而有的呀？是为人而有的。所以你知道，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上帝为人创造了世界，上帝为人创造了世界。当然上帝也要求人来爱惜我们周围的世界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看到即使是没有雨水，上帝怎么样，使雾气上腾，滋润遍地。你如果看到第九节他怎么说，这个耶和华使各样的树木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其上的果实好做食物。你看到这个滋润遍地，这个地都湿润了，然后树木长出来。第九节是在他造了人以后，造了人之前没有雨水，地先来滋润滋润，造了人以后有雨水，果蔬生长。你要一个干地啊，你这个还没有雨水的时候，你把东西种下去了，然后你怎么样啊？你就留在那儿了吗？你要留在那儿，那会死的哈。你种了花以后，马上浇点水，对不对？滋润遍地。所以有一个神学家是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，叫 Albert Moeller。他解释这一节的时候，他就说：上帝的创造在等候他们的管家，人类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。这个世界是为人类居住所设立的。你看到，你说我们为什么而来呀？上帝创造了我们，有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是为人类居住所设立的。我们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有的环保主义者你就知道，这马上就能知道我们的生活哈。你看有的环保主义者他认为世界应该回到原始的时候，没有人类存在才好呢。有的极端的是不是这么认为啊？他想把这个世界摧毁，你要看电影的话，他想把这个世界摧毁啊，没有人了，世界重新重启。那怎么样啊？那整个世界就失去了它的意义。因为这个世界是为人类所创造的。所以我们周围的环境啊，我们是需要爱，但是我们作为上帝的代言人是需要管理这个世界的，是需要耕地的，是需要布置哪里是树林，哪里是这个什么的，是需要改造这个世界的。所以你看到并不是说我们人退出来就是好的。每当我们这个早晨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， 你看到周围的花草树木，你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你就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为人，也是为你所预备的恩典。这都是上帝的祝福，他不但创造了你，他也创造了其他的生命。所以他预备了这一切，就让你啊每一天一起来有一个感恩的心。要不然呢，我们为什么感谢呀？我们现在你看，在实际上这个我们在中国大陆哈，因为这个基督教的流行啊，以前我们没有讲什么感恩感恩的啊，都是感谢。以前我记得我在我小时候不讲感恩，很少提感恩这个词儿。现在什么感恩父母、感恩老师、感恩这个、感恩那个啊，但是真正的感要感恩的呀，就是上帝，因为没有他，我们不能存在，不能存活。那上帝创造了万物啊，他预备了这一切以后，他就造人，人是从何而来啊？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一环呐、啊。你要是不知道你是从何而来的，那你就不知道在今生该如何生活。所以你知道，当我们的这个国家领导人，他不知道人是从何而来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该怎么管理这个国家，真的是不知道。啊，你如果是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些60年那种自然灾害啊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不知道管理上帝的创造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不知道他是上帝创造的。当时的所说的这个口号是什么呀？啊，人定胜天啊，你可去胜天吧啊，你胜得自己饥荒了啊，这就是人定胜天的结果啊。那人乃是由尘土和上帝的灵造成的。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他说上帝造男造女啊，他没有说具体怎么创造的，人的构成是什么他没有提到。但是第二章的这个第七节你看到啊，耶和华神立约的上帝，要与人建立关系的上帝啊，他用尘土造人，尘土啊，女娲也是用土造人啊，这个土当然不是 dust， 是那种我们叫做 clay， 所以亚当是什么意思呀？我们常常说亚当亚当亚当是什么意思，你去上网查 son of red earth， 就是红土的儿子，亚当的意思就是红土的儿子，在希伯来文这个 Adam 就是从那个这个词来，叫 Adama 就是土地。所以人是从哪里来？从土而出，人身上的元素都是从土而来，土里面的元素人都有，土里面没有的元素人也没有。从土而来，上帝用尘土造人，上帝不但创造万有，而且他从无创造万有，而且他从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土啊造人，不是金银宝石啊，而是用尘土。所以你看到创世纪三章十九节，当人犯罪得罪了上帝之后，人的结果是什么呀？他说你必汗流浃背才得糊口，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你看人这一辈子生活多苦，这堕落以后了，堕落之前不苦，一点不苦啊？为什么呀？上帝供应一切，人也工作，但是工作了就有果效，人与人之间也没有竞争啊，没有彼此的猜忌啊。但是人堕落以后人就苦了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地啊首先受了咒诅，地首先受了咒诅，所以你看到你种下去的庄稼马上就有虫啊，你肯定要施一些化肥啊，杀虫剂来杀，要不然你的上面就长满了虫啊。 那所以我们看到人这个必须汗流浃背，而且彼此之间人也是都是罪人，在工作当中彼此猜忌、彼此竞争，啊，我们这些愁苦全部都是从那儿来的，不是从工作来的哈。你工作上的苦不是。地给你工作的果效啊，你一种那就出土产。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吧，也没有要求你收成啊，也没有想什么种下去，反正照顾照顾它就长出来。你种花种草是什么呀？种蔬菜是什么？那是享受啊，啊，没有人逼你去种啊，也没有人跟你竞争所以苦恼是从人而来的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人，在3章19节就说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人堕落以后，没有了永生，要归于尘土。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，你知道他要赐给我们一个不是从土所造的身体，乃是属天的身体。啊，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说，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，亚当属于土；第二个人是出于天，啊，所以我们将来也是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从卑贱而来，啊，人的价值是什么呀？人价值是完全是上帝赋予他的，人自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，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伟人，都不过是尘土而已。啊，你看我们在这世界上面，我们有的时候会崇拜伟人啊，关二哥、毛主席啊，这个领袖、那个领导，他不过是尘土而已，死后都是一抛尘土。所以，人的价值从何而来呀？人的价值是从神而来。是上帝塑造，他是我们的父啊。以赛亚书64章8节说：“耶和华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泥，你是窑匠，我们是你手上的工作。”诗篇139篇14至15节说：“我要称谢你，因为我呀，受造奇妙可畏。”你的作为奇妙，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。那时，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。你看，虽然是尘土，但是当上帝赋予你价值了以后，你就有价值了。你看这个奇妙，你看我们跟人有什么区别？我们跟尘土有什么区别啊？你挖一堆土，弄一个人，跟你站在这儿一样的元素，你不比这个元素多多少。但是，当上帝塑造你以后，你看我们人有价值了。所以是上帝赋予了人价值，如果没有神的话，人没有价值，也不会存在。只是尘土而已，因此我们知道没有什么可骄傲的，将来也都要归于尘土。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可骄傲的，我们人不需要分成三六九等，啊，不需要分成三六九等，因为人都是平等的，啊，在上帝面前都有极其美好的价值。在腓立比书这样子讲，哈，他说。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之后，他要按照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，啊，身体是什么？卑贱的，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你现在这个身体很有价值哈，你觉得啊？那将来，当你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你那个身体啊，更有价值。 所以复活的身体是属天的身体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人，我们现在觉得，哎呀，一想到疾病，一想到死亡，就觉得是自己好像没有盼望了，沮丧啊，沮丧啊，沮丧啊，沮丧啊。但是您如果知道是我们人将来的归宿是什么啊，相信上帝有将来的归宿是什么，能战胜你面对疾病的和死亡的沮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将来会更有价值。而且哈，虽然人是出于尘土啊，但是有一点，人的有一样东西不是出于尘土的。人的灵魂不是出于尘土的，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三章的第七节，他说：“哈，神将耶和华神将生气吹在人里面，这个人呢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这个人就活了。我们常常说，我们人在临死之前什么呀？一息尚存。”一息尚存。你说，一个，我问过一个医生哈，他也问我这个问题。他说，一个人跟一个活人跟一个刚刚断气的尸体有什么区别？他就问了我这个问题，构成都一样，所有的一切都一样，有什么区别？所以你知道它区别是什么呀？灵魂与身体分离了。所以人之所以称为能有这样子的价值，因为它有一个属天的价值，这是从神而来的。人跟动物的区别就在于，你看到后面啊，人是土造的，动物也是土造的啊。你看到后面他讲的哈，这个。第十九节啊，二章十九节，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的各样走兽和空中的飞鸟，都带到人面前，问他叫什么？人是这个土造的，动物也是土造的。那你说人跟动物有什么区别？这个区别大了，就是动物没有上帝所赐的灵，人。有神所赐的灵，人是与上帝立约的，跟上帝相连的，是上帝赐下治理全地的代理人，这就是人的价值。所以你看到这个，当我们离世以后，哈，圣经这样子说，传道书12章7节，他说：“尘土仍归于地。”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。好，我们死了以后，灵魂去哪里？我们常常说，上天堂，不管信与不信，我们都会说要上天堂。灵归于赐灵的神。所以，我们看到我们身上哈。烙下了上帝创造的烙印，我们的灵魂是出于神，这两个结合，我们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，你是很宝贵的，不需要因为这个现在周围的情况，当你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价值的时候，你看人有的时候会自杀的，为什么会自杀呀？他觉得自己人生没有价值了，对不对？这一切都没有价值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的价值从哪里定啊？他的价值从别人那里定，他的这个官位没有了，他自杀，他的钱财没有了，他自杀，他的这个自己一个人了，他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。但是实际上，我们的价值从哪里定啊？从上帝定。你的价值在于你的自身。因为你的里面有上帝所赐下的灵魂，你是上帝所造的，所以你本身就有价值，不需要从外面去寻求价值，也不需要因为自己的工作的高低 而觉得自己卑微，因为你本身就是你的价值，没有比这个价值大的，没有比这个价值大的。因此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他这样子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什么呀？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所以最重要的是人的灵魂在哪里。你要当人堕落以后，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我们就与上帝隔绝了，我们就与神隔绝了，我们的灵魂跟上帝隔绝了。我们虽然活着，但是我们的灵是死的状况，灵是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这是人堕落了以后啊。但是呢，当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圣经说你们受圣灵，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所以你知道这个生气是不是圣灵，我们不知道这个生气，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从上帝而来的，里面有圣灵创造的能力赋予在其中的。有一个著名的这个改革宗神学家叫 Derek Thomas， 他这样写道，他说圣灵就是上帝的呼吸，乃是生气的使者。当上帝把生气吹入亚当，耶稣末后的亚当把新生命赐给他的百姓，人的生气必然和上帝的圣灵相连。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啊，当我们没有真正相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是有缺陷的。这个你的灵魂有缺陷的时候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常常会，我们说不满足，人呢、啊、常常我们说人要知足常乐，知足常乐，但是没有人是常乐的，因为人心里面不满足啊。为什么不满足呢？因为我们里面的灵魂是残缺的。人由身体跟灵魂构成哈、啊、你的灵魂不完美了，被罪性所扭曲的灵魂，只有认识上帝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宁。当我们不认识上帝，你也不知道从你哪里来，你也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面对死亡的时候心里面空空的，你有没有发觉啊？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心里面马上是空空的，因为不知道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要往哪里。如果你知道你是从哪里来，你有一个高贵的身份，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，你有一个永远的祝福的话，那我们人就不会如此的痛苦了。所以上帝造了人，原来造的亚当是最好的，他万事皆满足啊，有完美的环境。那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，然后使菜蔬果树长出来，悦人的眼目，好做食物啊。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跟分别善恶的树。你看有一个园子，什么叫园子啊？这个园子的是个 garden 啊，你如果去 garden 的话，你知道是什么？ garden 是什么？是经过设计的。野地是没有目的的，你看野草都是没有目的。我们现在我们常常说某某花园，某某花园，某某花园，住的地方都是花园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里面都经过设计了，有花草树木，对不对？它是有目的的，经过计划的，是有它的造物主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和上帝啊，在第三章当中，你看到亚当会，上帝会找亚当，然后跟他在园中行走，在伊甸园里面散步 啊，同在，啊，所以上帝的园子是人和上帝享受同在的地方，啊，不但有自然的景观，而且有丰富的资源。他说有河，啊，一讲到河的话，孕育生命的地方啊，中国，啊，我们炎黄子孙的发源地哪里啊？黄河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。埃及那个地方是什么呀？尼罗河，啊，中东那个地方是幼发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，有水的地方，有河流的地方，就是孕育生命的地方。生命从哪里来呀？生命从伊甸流出来，园子滋润那，这个有河流出来，滋润那园子，那在那里分为四道，第一道。叫比逊，环绕哈菲拉全地，在那里有金子，那地的金子是好的，又有珍珠跟红玛瑙，财富。第二道叫基逊，环绕古诗全地，第三道叫底格里斯，流往亚述的东边，第四道叫幼发拉底河。你看到这个伊甸园呢，是整个上帝的创造孕育生命的地方。所以上帝的祝福是从伊甸流出来的。那将来你知道我们去到天国的时候，有圣城耶路撒冷，有这个羔羊和上帝的宝座，从宝座里面也流出一条河，这叫做什么呀？生命水的河，在那里面孕育赐下永远的生命。所以你看到，这就是整个世界都从上帝而来。上帝创造是有目的的，上帝的创造是有目的的，不单只创造了环境，创造了人，上帝创造人也有他的目的。第十五节你看到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，使他修理看守，这看起来似乎是小了一点，你看到一章，创世纪的一章26-28节，神说，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，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，这是我们的价值所在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一切的爬虫。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这地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你看到这个，为什么造人？造人赐给人权柄，人是上帝的代理人，管理这个世界。对，你为什么工作？你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上帝他赐给你权柄，赐给你恩赐，赐给你能力，赐给你才能，让你用你的能力才能管理这个世界。我们常常说我们为什么工作呀？养家糊口，对不对？汗流浃背才得饱足。你看我们原来的工作观是人堕落以后的工作观，对不对？人堕落以后只为自己，以自己为中心，先是自己，才是周围的世界。所以为什么工作呀？最根本的工作的原因啊，我要养家糊口啊，我要吃得更好，穿得更好，住得更好，其次才是其他人，我来行点善啊，积点德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样子？这是人堕落的以后的状况。原来人是如此的尊贵，人是上帝所创造世界的管理者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都有一个职业的呼召，我们不能把世俗的工作跟上帝分开来。不管你是做什么的， 你在餐馆工作，你在电脑公司工作，你在指甲店工作，都不是跟上帝无关，都是跟上帝相关。世俗上每一个工作，都是在完成上帝所赋予给你的使命，看守管理。因此呢，在我们工作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哈，在以弗所书里面，他说，工作的时候要怎么工作呀？不要像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，这个有老板来的时候就殷勤，没老板的时候就放松，你工作的时候好像服侍主，服侍上帝，不像服侍人。什么叫做服侍上帝？就是上帝赐给我这样子的才能。上帝赐给我这样子的权柄，我在我的这个权柄的范围内，我在治理这个世界，你就算是送餐的，你就是在治理这个世界，你有一个尊贵的身份，就是上帝的代言人。所以我们的工作的神圣性啊，跟我们的祷告是一样的，一点儿也不比祷告差。但是你要注意，工作的时候眼睛要注目在上帝身上。只是上帝要完成，你要完成上帝托付你在这个世上的呼召和使命。所以工作是按照上帝的旨意，为了上帝的荣耀，治理上帝的园子。这是亚当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知道哈，我们工作呀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。我们有的时候说："哎呀，我是我工作，所以我认为怎么样就怎么样。"不是，你是上帝的代言人、代理人。怎么样？你工作要按照上帝的旨意。你看到马上安置在里面以后，马上给他一条命令。这条命令是什么呀？上帝就赐下历史上第一个律法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："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"有人说："那果子有毒。"有毒吗？那个果子没毒哈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创造的都是好的，但是上帝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，在完成使命的时候，按照他的意思，在生活的时候，按照他的旨意生活，这也是对我们最美好的。你看到那个园里面原来有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，他这里怎么说呀？其他的都可以吃，只是那棵树不可吃。都可以吃的包括什么呀？包括所有的树上的果实，也包括生命树上的果实，但是只是这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你不能吃，这个禁果你不能吃。所以你在这里，你看到上帝的律法、上帝的命令是什么呀？是满有恩典、满有怜悯的。为什么呀？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啊，所有的自由你都有啊。但是呢，只有一点，你不行。但是你看，我们犯罪堕落以后哈，就是那么一点哈，我们就要这个什么？你看你在开这个交通的时候，交通灯，这个都在那儿放着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开的时候，你可以随便开，想往哪儿开往哪儿开，然后这个换 lane，然后一看到黄灯，马上怎么样？一个什么样感觉呀？冲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看到黄灯就要冲，在黄灯灭之前要冲过去，这也是我的开车习惯啊，所以这都是错误的哈。所以你看到哈，这个人的堕落以后的罪性就是这样。但是上帝是蛮有恩典的，蛮有怜悯的上帝哈。上帝是唯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的上帝。而有的这个慕道的朋友会问这样子问题啊，那上帝为什么要造这个？你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分别善恶树 为什么要设立这条律法呢？他不设立这条律法，人不就不是不会堕落了吗？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律法呢？如果上帝不分善恶的话，你觉得会怎么样呢？啊，你可以完全自由，啊，无政府主义啊，我们看到完全无政府，啊，没有什么善，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善，没有什么恶，没有任何的规条规定你，让人完全的自由，你说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啊，第一个是会很恐怖、很乱，啊，那有人说，那上帝就不会造一个只能听从他的这个人吗？那只能听从他的，我们人能造出来只能听从我们的，那就是 computer 啊，那就是电脑啊，他只能听从你，就算现在 AI 了也只能听从你啊，你往他输入什么 code 就按照这个 code 去运行啊，所以你看到这个是，如果没有这个分别善恶的说，人就是机器人，但是上帝实际上他希望人去甘心情愿的知道对错，能分辨对错，而且按照上帝的道理去分辨对错，按照上帝的旨意分辨对错，然后甘心情愿的顺服上帝的旨意。不像我们人现在服从交通规则呀，都是被动的。上帝希望你主动，遵行上帝的旨意，主动守法呀。所以你看到哈，当然当有了这个树以后就有堕落的可能性，就有堕落的可能性。还有的人问了哈，就因为吃一个果子就判定人死刑，这太不公平了吧。我就算去偷一个别人家树上的果子也不至于判定我死刑吧。你知道什么叫死吗？你要知道什么叫死，你就知道这个为什么凡吃的就要死了。这个死啊，它的定义是与神隔绝，与神隔绝，与天堂永生隔绝。天堂永生是什么地方啊？上帝同在的地方。上帝是什么样子的上帝？上帝是完美的上帝，永生是天堂，是完美的天堂。我们人都想去到一个完美的地方，不想去到一个不完美的地方，所以不完美的就不能进入天堂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一旦进入天堂，天堂就不完美了。你一旦靠近上帝，上帝就不完美了。因此你知道，人就算是再小的罪，它的结果都是与神隔绝，与神隔绝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这个死的定义首先是与神隔绝。我们所说的信主的人有永生，就是你相信上帝以后，耶稣为你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你就不再与神隔绝了。所以当你相信以后，你不再与神隔绝了，你有生命了，你有永生了。而且你看到上帝造的完美啊，他不单只是这个造一个亚当，他还造男造女，二者是平等互补相爱的关系。啊，我们要注意哈，平等互补相爱的关系。啊，我们看第十八节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上帝说亚当独居不好，亚当自己没有说，但是上帝说亚当独居不好，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虽然亚当并不孤单，亚当有天使，有上帝，有野兽，有创造，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，上帝说亚当独居不好啊，并不是亚当请求上帝为他创造夏娃，而是上帝看亚当自己不好，独立一个人不好，就给赐给他一个配偶帮助他，让他们之间可以交流，这是夫妻关系了，可以交流， 可以彼此帮助。传道书里面说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。所以上帝所创造的是一个帮助者。有的人说这是错误的，这是对女性的歧视。为什么？你看上帝创造亚当，创造夏娃，用亚当的肋骨。你说这不是对夏娃的对女性的歧视吗？上帝这个创造夏娃是为了亚当创造夏娃啊，那不是对女性的歧视吗？上帝创造夏娃这个他而且让亚当给夏娃命名啊，这不是歧视吗？对女性的歧视吗？这是不是歧视呢？首先，帮助者不是一个歧视的词语，所以这里是第一个，夫妻男女之间是平等的，第一个是平等的原则啊。为什么是平等的呢？不存，圣经里面不存在什么男权主义、男尊女卑啊，我们可以看诗篇121篇1到2节。他说：“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”是什么意思呀？谁是帮助者？耶和华是帮助者。这里你要注意，这个是我的帮助是造天地耶和华而来。那个词啊，它是一个名词啊，它这个一个更正确的翻译是我的帮助者。是造天地的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是帮助者，这个词里面没有男尊女卑的含义，没有男尊女卑的含义。有人说，那肋骨造的，那不是这个什么？那亚当是什么造的？亚当是尘土造的，夏娃是肋骨造的，你说哪个高啊？夏娃是再创造。更加的精密对不对？你要是这样讲的话，那就应该这样子讲啊。这个，但你说亚当给夏娃命名，命名代表一种权柄。你看这个周围的动物啊，都不是这个。他自己叫自己那羚羊也没有说，我叫羚羊，你以后就叫我羚羊吧，那不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人叫他羚羊，他就是羚羊，对不对？人给他命名，命名代表一种权柄，羚羊从来没有说，哦，这人，他没有，所以羊没有给人命名，人给羊命名，这代表治理的权柄。那你说，哎呀，那这不是男尊女卑吗？男在上，女在下，错，这是人堕落以后才有的。所以这个彼此的辖制啊，你看到第三章啊，第三章啊，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，说，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儿女的时候必多受苦楚。你必恋慕你的丈夫，你的丈夫必辖制你。这个恋慕跟辖制啊，是一个近义词，就是堕落以后，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竞争、辖制的关系。你必须听我的，你必须听我的这种关系。所以你看，这在我们这个堕落的人身上，这就是反映出的这种关系。但是在原来的，在上帝创造的起初，权柄意味着。责任，所以上帝赋予了亚当责任，让他在家里面做头，带领全家。耶稣说，为首的是什么呀？为首的仆人，你们谁愿为首，谁就做众人的仆人。所以各位姐妹，你的丈夫是你的什么呀？家里面的仆人。是孩子的仆人，这是丈夫的位置。丈夫应该看自己为仆人，但是上帝也赐给他权柄。所以，我们会说，为什么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关系呢？ 是头，头意味着仆人啊，在圣经的，在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啊，不存在什么男尊女卑，因为上帝造男造女啊，他都是平等的，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。后面的所谓这种封建的男尊女卑，是对上帝权柄的滥用。所以你要是弟兄，千万不要歧视姐妹，因为你歧视姐妹是一种犯罪。歧视姐妹是一种，在家里面，你歧视你的太太，那就是犯罪。你以你自己是家里的头，你就颐指歧视，那就是犯罪。你是要做仆人的，那最后他说，人要离开父母啊，称她为女人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啊，这个为什么要肋骨啊？因为两个是一个，你看他没有说哦，为什么要用肋骨哈？因为它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，这个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，不是说。因为它是次于男人的，它是附属于男人的，它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意思是，它和这个男人是一体的，所以夫妻二人是要合为一体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二人没有分别，这是最美好的，不是什么男人尊女卑。也不是说谁要占上风，啊，现在的流行的就是，你看女权主义是什么呀？女人要占上风，男权主义是什么？男人要占上风，不是女权主义，也不是男权主义，而是男女平等，彼此互补，各当各的职责。这是夫妻之间工作上面最美好的关系哈，你如果知道有这一点的话，啊，就不存在什么，这些什么同性恋呐，这些东西啊，我下辈子想做男人呐，下辈子想做女人呐，就不存在这些东西了，而且夫妻关系是极其美好的哈，所以我们来回顾这个创造的过程哈，为什么要感恩第一。因为上帝不但创造了人类，而且为我们能够在婚姻中的关系，他定下了彼此合一的关系，不但让我们在婚姻当中有彼此合一的关系，而且为我们周围创造了这个完美的环境，不但赐给我们完美的环境，而且让你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你自己的位置，有你自己的使命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想象到，我们人现在的状况是多么的可恶啊！人是很可恶的，因为为什么？第一，我们破坏环境。不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管理。第二，我们为了自己，不为别人，我们破坏夫妻的关系。我们是堕落的人，是罪人。但是，当我们真正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上帝恩典就会丰丰富富的加给你。当你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你跟周围环境的关系有一个恢复，你跟周围人的关系有一个恢复，你跟你夫妻的关系有一个恢复，你跟你自己的关系有一个恢复，你知道自己的价值何在了。这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一切的祝福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。我们来祷告。赐恩典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创造了我们，你把我们放在我们生活的位置上，主啊，那就是我们的伊甸园。主啊，愿我们在这园中能够仰望神，能够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旨意去生活，去彼此相待，去照看你的创造，去治理你的创造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， 带领我们真正认识耶稣，认识耶稣基督的就是有灵的活人，就有永生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